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约拿书第三章，人的悔改与神的后悔。这个题目看起来很特别，人的悔改会让神后悔吗？这似乎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主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议题，我们基督徒都应该要了解。不然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我们为什么要悔改呢？如果神的旨意是不能改变的，那我们祷告有什么用呢？在这段圣经里面，约拿书的第三章跟第一章内容是平行的。我们上次也说过，第一章是约拿跟外邦人的一个关系，那时候是水手，在船上的水手跟船长。第三章呢，也是约拿跟外邦人，那这次是尼尼微城的人，也就是亚述国的人跟亚述国的君王。所以这两章里面，第一章跟第三章都是约拿这位以色列的先知跟外邦人之间的交往对话。然后第二章是约拿在鱼肚子里向神祷告。第四章待会我们会看是约拿跟耶和华神之间的一个对话。这两个场景正好一对三，二对四，都是这样的平行的一个表达。那么在第三章里面，我们会看到的是尼尼微城的这些亚述人对于神显出一个敬畏，而这个他们对神的敬畏似乎跟这一位以色列的先知约拿非常顽梗的来抵挡神的吩咐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和一个反讽啊，反讽。那么同时第一章跟第三章有很多词汇是类似的啊，所以这是作者刻意要表达第三章的场景跟第一章很类似，同时来表达这些外邦人显得比这位以色列的先知约拿还要更敬畏神。那首先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上麻衣。好，在这段圣经里面，第三章的第一节跟第一章的第一节是非常相似的，只不过是第三章是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了，第一章呢是第一次耶和华话临到约拿。然后内容是说什么呢？第三章是第二节是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第一章的第二节呢，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那边用呼喊，这边是宣告。然后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所以其实在希伯来原文哈，这个呼喊跟宣告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两个字句非常非常的相似。但是第三章这里呢，这个约拿的回应是什么呢？第三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跟第一章刚好相反。第一章的第三节是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这第一章跟第三章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一次约拿是顺从神的吩咐就去了，按照神的旨意就去了尼尼微。然后这边提到这个尼尼微是什么样一座城呢？尼尼微是极大的城。为什么称为极大的城呢？因为尼尼微是亚述国的首都，所以在政治地位上当然是大城。同时在当时亚述帝国来讲，无论这个城的人口面积以及在神的眼中都算是一座大城啊。 所以这边所说的这个尼尼微是个大臣，在原文有提到一个在神的眼中算是一个大臣，所以不仅是从人的眼光来看，那当然这座大臣也可以指的重要的意思，不一定只是人数多地方大的大臣，而是一个重要的。为什么呢？这是首都，这是亚述王所在的地方，因此尼尼微城的悔改对于亚述帝国当然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个城既然有三天的路程这么大，要走三天才走得完这座城，尼尼微进城走了一天宣告完了就结束了，为什么就停工了？所以你就发现约拿这个人事实上是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第一章提到他听到耶和华的话就起来逃往他是要躲避耶和华，现在呢因为他被丢到海里被鱼吞了，现在鱼把他吐出来，他不得不遵行，但他心里还是百般的不情愿，像这个尼尼微的这些亚述人宣扬神的审判。换句话说，他巴不得这些尼尼微人因为不悔改以至于被神毁灭了，他不愿意给他们一丝一毫的机会能够悔改。那所以呢这个城要走三天才走完，他走一天，如果四十天之后这个城要倾覆了，那还有三十九天他做什么？如果他是一个真正按照神的旨意而且关心人的灵魂的一个宣教士，他是不是应该走一趟三天，他走了十三趟，三十九天最后一天四十天的时候他还要苦口婆心的呼吁尼尼微人悔改，因为还剩一天了赶快悔改吧。可是约拿不是如此，他走完一天就停工了，但是你却看见这座城呢却有奇妙的改变，有奇妙的改变所以这个第四节第五节就提到说尼尼微的人信服神要宣告禁食，所以当然他这边说四十天之后尼尼微要倾覆了。四十天你从第一章的神的吩咐来讲并没有提到四十天，这四十天是约拿自己给尼尼微人定的一个期限，当然圣经中常常用四十，你要记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去旷野待了多少年呢？旷野当中四十年，耶稣被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圣灵带领他到旷野受试探几天呢？四十天。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律法的时候在山上待多少天呢？四十天。后来那个本来写的这个十诫的泥板被摔坏了，因为他山下的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嘛。第二次上山重新领受律法又待多少天？还是四十天。所以这个四十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有一个神圣的含义的，所以这边的四十天虽然是约拿自己定的，但是也有一个特别的含义。他说尼尼微要倾覆了，这个字的希伯来语啊是非常严重的字，创世纪里面提到索多玛俄摩拉要毁灭的时候神要倾覆索多玛，所以那个是完全的毁灭的意思。这边就提到四十天之后尼尼微要完全的毁灭，那当然在摩西的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三节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九节当提到神的审判的时候都有提到这个字倾覆，所以表示说这个城如果不悔改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完全的毁灭，用倾覆这个字。那第五节到第九节就表达了尼尼微人的悔改，第五节就是刚刚所念的哈，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的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所以这边就看到这个尼尼微人听到约拿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他的反应啊，那他们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所以约拿只走了一天，但是尼尼微人已经立刻开始反应了，他们信服神便宣告禁食。正如第一章里面，当风浪开始的时候，那些外邦的水手也是立刻就反应，开始祷告他们自己的神。虽然他们的神是虚无的神，但他们是很宗教上很虔诚的去祷告。那么为什么这个尼尼微人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呢？那么圣经的学者经过考察，因为我们曾经说过这个约拿他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在那个时期的前后，根据历史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亚述国的君王在那个时代的刚好是君王的国家呢比较衰弱的时候，君王比较不稳定，而且那段时间有很多的天灾人祸，人心惶惶。譬如说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公元前763年亚述国发生过全日食。因为我们现在对天文学的了解哈，哪一天有日食，是半日食、全日食，我们都可以算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公元前763年就是约拿去尼尼微的前几年，他发生过全日食。在古代的民族，当日食发生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就是大灾难的一个征兆。那我们中国人就称之为好像天狗啊，天狗把太阳吃掉了。当然这是因为当时的科学的迷信，不过当时的人，各国的人对于日食都是非常震惊的，都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一个恶兆。然后那几年又发生过几次天灾，像譬如说地震，也发生过大饥荒，还有呢在亚述国的西北，就是今天的亚拉拉山的山路，也就是库特族所在的那个地方，曾经发生过那边的一个民族的叛乱，因此亚述国要派军去镇压，但是呢好像不是太成功。所以国家里面有政治问题，有天灾人祸，又有大自然的现象，所以人心惶惶，非常的恐慌。那因为这个缘故，当这一位他们所不认识的以色列来的先知说四十天之后耶和华要毁灭尼尼微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这啊，真的会发生，所以心里非常恐慌，也立刻有反应。可是你要知道，约拿是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的先知，北国以色列在同一个时期也同样的有天灾有人祸，然后外面有亚兰国的欺压，还有亚述帝国的这个攻击，这也是很多问题。可是当先知们宣讲信息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是怎么样？没反应，仍然在罪恶之中。所以当时神透过不是只有约拿，还有好几个先知，北国的先知来呼唤他们来悔改的时候，群众反应很迟钝，没有人反应，犹豫不决，甚至抗拒，这是一个反风。同样先知，同样传递了神审判的信息，同样百姓经历过天灾人祸、政治的动乱、军事的攻击，而且情况可能比亚述国还要严重。但是先知一传审判的信息，亚述国的人立刻有正面的反应，立刻悔改，反而是以色列国这些神的选民无动于衷。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反风，不是约拿跟这些外邦人的对比，而是以色列人跟这些外邦人的对比。所以你就知道作者刻意这样描述的时候，可以让当时的读者，这些先知书的读者，以及后来的犹太人，当他们国破家亡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想他们心里有很深刻的感触，就知道自己是何等的顽梗，何等的悖逆，何等的不开窍。那尼尼微的悔改呢，从这个经文的记载你来看，他们这个悔改呢是自发性的，是群众自发性的，而且是由下往上的，由群众开始的， 君王的反应反而在后，不是君王下令然后百姓不得不服从的，所以这个是群众们自发性的反应，而且是由下往上的，不是由上往下的啊。第二个，这个悔改的表现呢，也是一个全面性的，他们不但是从最大的地位最高的到最低的平民老百姓要穿麻衣，后来在尼尼微王的吩咐里面，不但人要披麻然后悔改，还有呢不可以吃什么，连牲畜牛羊也不能吃草也不能喝水，所以是全面的，不管是地位高低，不管是人是畜生，不分贵贱，不分阶级，全部都要悔改。然后第三个，尼尼微人的悔改是很真诚的，他们不但是进食了，不但要祈祷，同时尼尼微王宣布个人要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所以不是指宗教上的去敬拜而已，去进食祷告而已，而是要离开自己的所行的恶，所以这个是个全面性的悔改。你在以色列人当中，在历史里面你很少看到这个的，当时的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国是没有，因为以色列国的君王都是拜偶像的。南国犹大国像西西家王啊，好几个人是复兴的君王，也有几次属灵的复兴，但都是王下令要洁净圣殿，王下令要禁止祷告，都是由上而下的。那百姓是不是切实的遵行的呢？是不是真正在行为上有改变呢？大部分都没有。对，你就知道尼尼微人悔改跟犹太人的悔改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二个，尼尼微王自己也做了一个榜样，这个尼尼微王的反应哈，跟第一章里面的那个外邦的那个船主有类似的地方，跟外邦船主有类似的地方。第一个，这个王呢本身以身作则，他下了宝座，脱下君王的那种朝服，披上麻衣，而且坐在灰中。这种披麻蒙灰式的悔改，你在列王记上下你来看，当时的以色列国的君王，犹大国的君王，有哪一个君王是像这样子的披麻蒙灰的悔改呢？不多，我们不敢说绝对没有。西西家王那时候，当亚述国的军队包围耶路撒冷几乎要灭的时候，那时候西西家王是有披麻蒙灰到圣殿祷告，但是不太多，有哪一个君王是有这么样严肃的认真的来悔改。这是尼尼微王这一位外邦的君王，反而比以色列人犹大的君王还要虔诚的真诚的来悔改。第二个呢，这个君王下令不但是要禁食，不可以吃不可以喝，同时他连人跟牲畜要披上麻布，这很有意思哈，连牲畜也要披麻蒙灰，当然这是他不是他自己的，是主人替他做的。然后呢，个人要悔改，回头转离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表示他要用外在的行为，特别是道德的行为，来表明他们内心的悔改，不仅仅是在宗教仪式上的悔改。所以在犹大国的君王几次的复兴当中，固然好像洁净了圣殿，然后有举办这个赎罪日或者是逾越节的这个礼拜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在宗教仪式上的，反而在行为上，像尼尼微王这样下令所有的百姓要离开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反而这个执行的程度上，这个各方面还不如这个尼尼微王啊，就表示他的悔改是真诚的，他不但自己做到，他又要求所有的百姓都要这么做。那第三个呢，他的祷告是说，当我们这样做以后呢，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于灭亡，也未可知。他用一个字叫做神转意后悔，不是后悔而已，转意后悔，待会我们要详细解释一下。但是他说或者神，然后最后说未可知，这个什么意思？表示这个尼尼微王正如第一章的那个外邦的船主一样，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都说或者神会怎么样，表示说 不是他们这样子认罪悔改献祭，神就一定会怎么样。神毕竟是神，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尼尼微王和船主呢都承认神有他绝对的主权。他们知道人的认罪悔改，这是事后的认罪悔改，不一定不必然带来神的饶恕，所以他们才说或者神。第一章是船主是说或者神啊，或者神会顾念我们。那第三章这里呢，或者神会转意后悔啊，使我们不知灭亡，也不一定，也未可知。这些都是留下空间给神。这一点也提醒我们，今天有一些基督徒的祷告啊，几乎我觉得比这些外邦的人还不如。很多基督徒祷告有时候过分的坚持，好像我们是神一样，我们可以命令神，神让你一定要医治，一定要医治这个人的病，你一定会的，会的，你一定会的。 你为什么这样祷告呢？你看这些外邦人，他还知道说或许我们这样做的，你或许会这么做，未可知。这个不代表我们没信心，而是代表我们对神的尊重，神的主权的尊重。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是怎么祷告的？主啊，若是可行，若是可行。这个若是可行不代表耶稣对父神的信心的软弱，这不是软弱，这是对父神的一种尊重，一种顺服。当我们今天的祷告里面完全没有这样的一种口气和心态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完全忘记了神才是神，神有绝对的主权，要赐下什么恩典，他要不要医治某某人的病，他要不要解决某一个人的难题，要不要答应我们所求的，这完全在乎神。所以我们必须说，主啊，若是可行，求主按着你的美意，或许医治这个病，或许给这个人找到一个这个工作，或许那个人的家庭的难处能够被你自己来顺利的解决，这个才是基督徒祷告应该有的态度。所以从约拿书你可以看到，这些外邦人反而对神的认识有时候还超过很多的基督徒。今天有的基督徒特别在一个比较可能偏向灵恩的教会会有这样的一个弱点，就是有时候祷告说他们认为要祷告就是要坚定，要绝对不留余地，没有任何的考虑，因为如果留了余地就代表我们信心软弱，这完全没有圣经的依据。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的口气，相反的，从约拿书你看到那个外邦的船长，你看到尼尼微的王，他的祷告是怎么说，或者神如何如何。我觉得这才是对神应该有的尊重。最后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这就提到神的后悔。那正如前面第九节他说，或者神转意后悔，所以这个字哈，你要翻译成后悔吗？要看上下文来决定。那么圣经上不止这一次，还有很多地方都有提到神后悔。那人的后悔是我做错事了，我看错事情了，所以我后悔了。神无所不知，他怎么会后悔呢？他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不容易简单的来回答的一个神学问题。那我说过了，圣经中多次提到神的后悔，尤其在旧约圣经里面，譬如说创世纪第六章提到洪水的时候，神后悔造人在地上，后悔造人在地上。撒母耳记下那边是提到什么，扫罗王，神后悔拣选扫罗王做以色列的王。那还有很多地方神后悔。因此这个神学问题我们必须能够清楚的明白，而约拿书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上下文和圣经经文给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做神的后悔。首先第一个知道哈，神的后悔在这边所说的这个字，不是神没有先见之明，神无所不知的嘛，而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神似乎改变他原来
已经宣告的一个计划和行动。换句话说，圣经上所记载的一些事情是写给人看的，对不对？我们人按照我们有限的知识，有限的眼光，当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好像有个轨迹，神本来要这样子做，哎，忽然间转向了，好像星球轨道哈。我们地球如果看这些怎么讲，我们看到这个天然的这个大自然的奇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这样的特色。这个特别是我们看行星，火星啊、木星啊、水星、金星啊，这些星运动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行星看另外一个行星，它的轨道有时候往一个方向走走走走走，走到地方好像停下来了，然后倒回走了。其实星球不是倒回走，所有的行星都绕着太阳，我们像同心圆一样的，当然不是真的圆，是一个椭圆形的，绕着太阳以不同的直径的轨道，不同的速度绕着转。所以我们一个星球看另外一个星球的话呢，有的时候看它为往一个方向在运动运动，到一个地方好像回头了，其他在绕圈圈的时候会有点不同。所以我们看到星球的轨道画出来的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情况，是会有好像走走回头的样子，这是从人从地球的角度看行星的结果。但是从一个大的一个太阳系的角度来看，没有，它并没有回头，也不是倒退，它是在绕圈圈。一样，我们看神的行动的时候，有时候从历史当中的作为，我们觉得神好像准备要继续往这个方向行进，哎，忽然间神改变了，你就说神后悔了。那这情况下呢，其实最好的翻译不是翻成后悔，转了，所以有时候翻译成转意，转意。那事实上在第十节这里他就转意，那中文的新译本就把它翻译成神转意，而不是翻译成神后悔。神看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转意。所以在这边的话，可能根据上下文可能是更加的一个合适。那譬如说我们在出埃及记32章那边也有提到这样一个字，出埃及记32章的第12节，32章12节，那时候11节是摩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的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投在山中，将他从地上除灭了？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所以这边用求你转意，后面是写后悔，其实同一个字啊，前面是转意，因为神已经宣告了，当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的时候，神本来宣布说要把他们完全的毁灭啊，在第32章第10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那摩西的祷告是求神转意，不要执行这个他宣布的这个审判啊。那当然偶尔的时候，这个希伯来文有时候翻译成把这个后悔这个字不翻译成转意，而翻译成叫做安慰。譬如说先知以西结书14章，以西结书14章的22节23节，那边就提到当时这些因为以西结的时候是犹大国，那时候拜偶像，那么耶和华的话曾经说，就算是其中有挪亚、但以理和约伯三个人，他们只会因为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也不能够改变神的心意的啊，不能改变神的心意。那这个时候在这个以西结书14章的22节提到神的审判，他说，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带到你这里来，
你看见他们所行所为，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一切灾祸，灾祸便得了安慰。这个字原来就是在这里的后悔或者是转意，什么意思呢？神的愤怒，这个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要毁灭这些拜偶像的、顽梗、离弃神的人，神要把人格生出当中剪除。但是二十二节你就发现其中还有剩下的人，剩下的人，所以呢这边就是神转意了，神没有完全的灭绝，神保留了一些人。那不管怎么说，这个字最主要的意思并不是要来表达神改变的方向而已，主要的不完全只是表达神改变的方向，是有改变方向，最重要的是要表达，这个字来表达神有一个不变的东西，他不变的是他的本性，他本性是什么呢？怜悯的本性。也就是说神宣告审判的信息的时候都包含着神的怜悯，假如人后悔 改变了他们的行为，离开所行的恶道，悔改了，在这种情况下神的怜悯就发动了，于是神就转意，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了。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今天把神的旨意，我们说神有主权，神的预定论，那个预定论呢，有时候变成好像一种我们平常有的这种机械式的宿命论一样。什么叫宿命论？宿命论就是命中注定。宿命论，各种的宗教都有宿命论，命中注定的，改不了的。好，那不是基督教里面的话呢，宿命论有时候是因为什么你的祖坟啊放在哪里搞错了，你家里摆了什么东西啊，你得罪了什么神明啊，在这个灾祸在所难免了。啊，因为他们的宿命论的对象定的这个旨意的是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意志、没有怜悯的一个神。好像物理定律哈，物理定律是没有感情的，对不对？那好，万有引力，有重力。假如你搬一个石头抱在手上，你要随便一丢，丢到你自己脚上，你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个万有引力是没有怜悯的，这个定律是不会改变的。但是神的旨意不是万有引力，不是这种物理定律，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事情来自于这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因此呢他有一个不变的旨意，他既是公义的也是有恩慈和怜悯的神，因此他的行事为做事的方法，神做事的方法是看人的回应，人如果后悔神就会转意，或者说人如果悔改了上帝就后悔，上帝就转意，因为神怜悯，神有一个怜悯的心，但物理定律没有感情没有怜悯的。很多这个宗教或者信仰当中的那种既定的命运，命运也是没有感情没有怜悯的。但是我们的所遭遇的一切是在这一位有恩典有怜悯有情感的这位神的手中，所以神的预定论跟宿命论的不同，宿命论就是你所遭遇的一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但是我们呢，我们在神的手中，神所预定的事情它本身不是它改变不改变，真的不改变是神的本性，神的本性是有恩慈怜悯但也是公义的神，所以能够表达神的心意的是什么？在以西结书18章23节、彼得后书3章9节都提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以西结书18章，他提到什么？18章23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 不是喜悦他回头转离开所行的恶道存活吗？所以神真正不变的心意是什么？他不变的心意，他不愿意恶人死亡。恶人死亡是我喜悦的吗？我反而是喜悦恶人能够回头离开所行的道而存活嘛？这才是神真正的心意。神不是发脾气，神不是喜欢毁灭人，神要人悔改，神要人悔改。那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也提到类似的意思，神应许的这个末日的灾难还没有来，神不是单言，神要给人机会，给人机会。所以呢，这个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怎么说呢？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神应许的什么？应许的就是公义的审判，那个毁灭。神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这边说神应许的好像没有应验，好像神预定说要做的事情他没有这样做，不是单言，他给人机会悔改。所以这是真正神的心意。那么更明确的来说，神面临当人行恶，神要有公义的审判的时候，神的心意表达最清楚的是耶利米书十八章第七到第十节，这跟约拿书这里的环境特别有关系。耶利米书十八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说，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要拔出要拆毁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转意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要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转意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你就看到一而再再三的神转意了，是因为什么？因为人的回应。如果一个恶人或者一个罪恶满盈的国家，本来应该要被审判的，神论到这个国说要拔出要拆毁要毁坏，然后这些国家呢如果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我们和本用后悔啊，我这边都把它改成转意。所以那些国家的百姓，行恶的百姓，如果转移他们的恶了，他们转意了，我也转意了。所以这个和本的后悔我把它翻译成转意，你转意我也转意。那相反的，有一国本来要蒙福的，要建立要栽植的，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转过来了，不听从我的话，反而去行恶的话呢，我也必转意。同样和本是翻译成后悔，所以和本两个地方的后悔我都改译成转意，因为同一个字。所以呢，你就发现人如果恶人从罪中悔改，就带来神的转意，或者说神的后悔。一个义人本来行的义要蒙福的，但是后来转过来行恶，他的福就没有了，福就没有了，神转意了，不把这个福气给他们了。所以这才是神真正不变的心意。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整个第三章约拿书里面的属灵的真理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在神的全知当中，神当然早已经预先知道事情会怎么转变，也就是说神预先知道尼尼微人会悔改的，神知道。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神的心意改变了，就好像约拿以为他宣告说尼尼微人要毁灭了，结果没有，神改变了，神改变他原来要他传递的审判的信息，神转意了。但是其实你所看见的是什么？历史运转的一个好像一个轨道啊，改变了。神的本意和本性是不改变的，会改变的是他的行动。
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提醒，不是神的作为，神预定的作为不改变，神不改变的是他的本性，神不改变是他的旨意。那神的本性是什么？他是既公义又满有恩慈和怜悯，这是神不变的本性。至于他做什么行动来表达他这个不变的本性，那跟人的行动有关的。当一个恶人他悔改了，离开所行的恶，神的作为也就改变了，因为神有一个怜悯恩慈的一个本性。神不仅仅是公义，神有怜悯和恩慈。相反的，一个本来是义人，是好的，是应该蒙福的，可是后来当他离开所行的义，反而去行恶，或者我们说晚节不保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临到，神原来要给他的福分就拿走了。神改变了吗？不，神的本性和他原定的旨意没有改变。他会改变的是我们所看见的，他原来是蒙福的，后来却遭祸了。其实神没有改变，再一次说，神不改变的是他的本性本质。第二个，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人的悔改跟神的后悔啊，是有个互动关系的。神的后悔也就是神的转意，人的悔改会带来神的后悔，或者说神的转意。如果一个人真诚的悔改，神也真的就会转意。当然这个悔改你不能虚假的，神鉴察人心，你是真诚的悔改还是只是说说而已呢？神看得清清楚楚。人可以被骗，神不会被骗。一个人如果真诚的悔改了，神是会转意的。因此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总要抓住今天的机会来悔改，而且要诚心诚意的，包括生活各方方面面的一个悔改，包括我们的行动。当你真心诚意的悔改，你就能够经历到神的赦免和神的恩慈。但是你不能够只是口头上表达悔改，生活行动完全没有改变。这一点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去自我反省的。许多时候我们嘴巴只是说的，行动上并没有表现。正如先知们常常提醒我们，我的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我们嘴唇常常说悔改，我们常常颂赞，可是我们的心却不是跟我们嘴巴所说的是一致的。所以如果我们真诚的悔改了，神是会给我们恩典，是会饶恕我们的罪。所以大卫犯了严重的罪，不但有淫乱的罪，也有借刀杀人杀死了他的部下乌利亚的罪，可是他是真诚的悔改，所以神也就饶恕他。当然这个饶恕是他没有被杀，但是他家庭当中的纠纷困难，这个苦果难逃，但神赦免他了，因为他真诚的悔改。我们怎么知道他真诚的悔改呢？他写下诗篇51篇交给灵长，就是诗班的班长，表示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罪己诏。皇帝啊，常常有时候向所有全国百姓承认自己犯罪，罪己诏圣旨啊。所以诗篇51篇是大卫的罪己诏，他把自己犯罪然后他心里的痛悔写成一首诗篇，等于说唱给全国的百姓听。他不像扫罗王，扫罗王说他犯罪了，但他要撒母耳给他一个面子，在群众面前表现的好像没事。所以扫罗的悔改不是真诚的，以至于撒母耳对他宣告说，耶和华离开你，与你从此一刀两断。神鉴察人心，所以你的悔改是真诚的是虚假的，人可能不知道，人可能不能够透视，神却知道的。一个人如果真诚的悔改，神是可以完全的赦免，完全的饶恕。第三个我们可以学到的是，约拿去尼尼微传递这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全城人都悔改了。
很多人说，哇，这个约拿太厉害，他是多么伟大的宣教士。其实你要知道，这不是约拿有多大的口才，不是他约拿有多大的能力，因为在这之前亚述国经历过天灾人祸，所以他们的人心预备好了。神也借着约拿的审判信息，带领当时的亚述国的人有一个暂时的一个悔改啊，并不是说约拿本身口才多么好，约拿本身有多么大的本事让这个城的人全部悔改，是神的作为。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你要注意到当时全城人都悔改了，神没有降下所预告的这个灾难。但是你要知道，尼尼微人从此以后就改邪归正了吗？你可以说他们暂时悔改了，神说要毁灭倾覆这个城的这个预告，这个审判好暂时没有实施，并不是从那天开始亚述人就从此皈依耶和华，专心一意的指拜耶和华了，没有，他们还是有他们原来的宗教，只不过他们是悔改了，他们是离开所行的恶了。当然约拿只待了一天，后来的情况约拿并没有留在亚述人当中，所以因此就算亚述人想要认识耶和华也没有办法去认识，因为先知不留在亚述人当中，亚述人没有办法听到福音。所以正如保罗说的，要呼求神就必得救，可是如果不信他怎么呼求呢？可是如果没有人传他怎么知道呢？不知道他怎么会呼求呢？那必须有奉差遣的才能去传呢，所以这整个是一连串的。当时的亚述人并没有一位先知，因为时候没有到，所以神那时候没有差派先知去亚述国传扬我们今天所谓的宣教的福音，没有。所以亚述的人暂时离开所行的恶，也暂时没有经历到这个毁灭的灾难，他们并没有真诚的皈依耶和华，他们还在拜他们的偶像，维持他们原有的这种多神的信仰。所以经过一百多年之后，约拿之后一百多年，亚述国最后是被这个巴比伦毁灭了，还是毁灭了。不但亚述国毁灭了，尼尼微城也一样夷为平地，整个尼尼微城到今天只剩下考古学你可以看到一些断垣残壁，尼尼微城从此再也没有被兴建。你以为毁灭以后，现在只看到一些断垣残壁，没有任何一点点也没有办法住人，所以尼尼微城现在只是考古的观光的名胜的地方，却不再有任何的居民住在尼尼微城了，所以自身毁灭了。因此这提醒我们什么？每一代的人都要为我们自己负责任，也许这个复兴是个暂时的，但至少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要为这个时代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负责任。那一代的尼尼微的人确实的悔改了，也躲过了这个毁灭的灾难，毁灭灾难，但是并不等于从此亚述国的人就归向耶和华，并没有。但是如果这些当时的尼尼微的人不悔改呢，他们就跟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一样，完全毁灭，一无所有。当然这段圣经并没有提到这些，虽然这个尼尼微城倾覆的这个灾难这个预告并没有应验并没有降在他们身上，并不代表尼尼微的人都可以重生得救所以因此这边所谈论的不是那个永生的问题，他们得救了吗？有永生吗？不是谈这个问题，而是谈到在当时他们有没有经历到这个神的审判和毁灭。那这一点是因为尼尼微的人对于神有个真诚的悔改，以至于他们躲过了这一次神所透过先知约拿所宣告的一个审判的一个灾难，他们躲过了，因为他们悔改了。所以呢，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基督徒或者福音朋友，你要抓住今天的机会悔改，今天就是机会，不必等到明天，因为你不一定有明天，
不一定有明年，随时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神的确在我们身上有他美好的旨意，这个旨意就看我们人是不是愿意真诚的悔改。若是我们真诚的悔改，即便我们过去犯罪，我们过去有许多得罪神的事情，神仍然能够转意后悔，不将原先我们该受的这一些审判临到我们的身上。相反的，神有恩慈和怜悯来对待我们。所以这个是今天这一章的圣经当中给我们学习到的。连尼尼微这样一个外邦的城市的外邦人，他们都对神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确实的悔改，不但是披麻蒙灰祷告，而且离开所行的恶，神就把原来要降的灾挪去了。何况我们，我们是原来认识神的人，我们不要像那些以色列人，都是神的选民，却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也有先知警告的信息，却死不悔改。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变成这样的人，以至于我们落在神的审判当中。让我们学习随时随地回转归向这一位有恩慈和怜悯的神那里，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赦罪的大能以及神所赐下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见约拿到了尼尼微城宣讲你自己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尼尼微人是何等的迅速的而且敬虔的回应，他们不但披麻蒙灰祷告，他们也离开所行的恶，而且从上到下，从君王到平民老百姓，甚至连牲畜都能够有这样明显的回应，以至于你就转移你原来所定的旨意，你转意了，你没有将所预定的这个审判的毁灭的灾难临到他们身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尼尼微人身上学到一个属灵的教训和功课。我们必须对于你的警告的话语，圣经上许许多多的提醒，我们必须有回应。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主啊，你也会后悔，你会转意，不将我们该受的刑罚，该受的所有的审判和管教临到我们身上。相反的，你会赐下你自己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不要顽梗自己的心，不要硬着景象死不悔改。求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悔改转向你的心，带领我们，好让我们重回你的怀抱，重新回到你的恩典和保守之中，我们才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真正的平安。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